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的解经研经。使徒保罗在写给提摩太书信，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里有几处的经文呢、保罗在那儿劝勉提摩太啊，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而接下来保罗在第十一节也劝勉提摩太，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保罗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段经文呢，常常提醒我们在教会侍奉里的同工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侍奉的这位主，我们所传讲的是神的道。那么当然最重要是我们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对一个传道人来说，我们解经研经，为什么我们讲我们要花这么多的功夫去学习一些方法，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我们能够正确的来理解圣经，正确的来传讲圣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么过去呢，我们几堂课开始也谈到了解经啊跟讲道的关系。弟兄姐妹，我盼望透过这样的课程呢，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在解经跟讲道上呢，我们有一些的学习。那么我要提醒啊，这个解经讲道呢，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一下听这个课程就很容易掌握，我们是需要不断不断的操练，从错误中、从挫折中间不断的来经历、来学习。那么特别是像比方说我们常常讲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们要好好的掌握。很多时候我们最难的就是我们不太容易也不太习惯去找一段经文的那个中心思想，我们总是希望很快的在这个经文中间找到一些亮光，方便我们随手可以做成一个讲道的素材。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持续用这样的方法，一方面我们可能在圣经的研究呢，我们不容易深入；再一方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来传讲圣经全面性的教训。那记得上一堂课，弟兄姐妹，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解经跟讲道呢，如果我们看重解经、研经，那么放在我们的讲道里呢，至少在我们的侍奉中啊，有很多的益处的。我们可以避免一些主观的一些经验高过经文客观的真理的事实，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好的解经来传讲圣经全面的教训。那么透过好的解经呢，也能够有系统的教导弟兄姐妹，不单单是督促自己好好的研究圣经，也可以进一步的帮助弟兄姐妹养成一个有系统的研经的习惯。那么到后来呢，我们弟兄姐妹会这样说，原来我明白这一段经文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这样无形当中，他们自己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可以得着生命的喂养。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解经跟讲道之所以 需要连结在一起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今天这一堂课我们继续啊，来稍稍谈一点这个解经跟讲道啊这个关系。我们要谈的是讲道的形式，讲道的形式。我自己在神学院的时候遇见过一位神所用的仆人施大雄牧师呢，他写了很多关于讲道的书籍。他有一本书呢，实用讲道法。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把讲道呢分成几种啊。他提到有所谓主题式或者说专题式的讲道。那么很多人呢，刚过去我记得我们也提过这个主题式、专题式的讲道。很多人呢很喜欢采用这一个讲道方式，当然它有很多的优点，特别是有一些即时发生的问题。哈，一个采用专题式讲道的人呢，一定可以发现，在每个星期呢，他可以选定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题目，那么也更可能呢，可以好好的考虑牧养的会众这个及时的需要。当然这些都是所谓专题或者说主题的讲道的一个好处哈，因为专题式的讲道呢，它是以一个中心思想为主，也就是说这个中心思想是讲员已经先入为主已经定好的一个思想了，那么以至于呢，我们要阐述来论证我们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专题或者说主题的讲道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它的结构啊、纲要啊等等啊，甚至呢都是根据题目的这个字义或者说含义呢来加以发挥分析来获得。那么专题式讲章的内容呢，有的是依据所定的题目，然后呢就选择经文来作为证明配合，然后呢也有的是根据得到的经文编定一个题目，然后呢再按逻辑推理来发挥。那么这样的就是所谓标准的专题式的讲道。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初初开始学讲道的时候呢，这种方法是比较容易入门的，可以很方便我们操练学习讲道。但是问题是，当然我们谈了很多的优点啊，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一直习惯这种专题式的讲道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没有办法长久的对每一段经文呢做更好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段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引经据典呢，可能我们用了十处八处的经文，可是我们并没有把这我们所引的十处八处这些经文的上文下理做一个交代，甚至做一些研究分析。也许我们会选当中的一段，但是因为我们用了七八段的经文呢，所以弟兄姐妹无形当中他的脑海里就吸收了有七八处的经文，所以这七八处的经文在他脑海里要怎么去消化怎么理解呢？很多时候我们专题式或者说主题式的讲道，我们就不太容易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如前面我们也谈过啊，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讲员呢，我们很容易有个人主观的因素，比方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想讲信心，那么我们就讲很多关于圣经中的信心啊，个人的信心、对主的信心、祷告的信心等等，在患难中的信心，哎呀，都跟信心有关。当然我们不否认信心是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但是这个观念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解释我们所引用的经文它的背景、它的上下文，或者说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圣经作者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还是我们不自觉的，我们是把我们个人主观的因素放在这个讲道的中间。那么这种讲道的方式呢，我常常说啊，我们只是用经文来支持我们讲道人的观念。我再说一次哈，这种专题式或者主题式的讲道呢，充其量只能说是用经文来支持我们讲道人的观念，但是我们却容易，也很容易忽略上文下理的这个关联性。所以林程啊，不建议弟兄姐妹呢用这样的方法。当然有没有好处？当然有，比方说环境实际的需要啦，范围也可以很宽广， 不受经文的限制，而且呢，讲章呢也比较容易集中，源于一个所谓的专题，一个中心思想。那么专题是讲到呢，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也是有危险性啊，弟兄姐妹。就是当一个讲道人找到主题的时候呢，刚才我说，如果我们用一些经文来支持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言所欲言呢、啊。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圣经要我们说的话，我们会让圣经来说我们想要说的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留意这方面。所以呢，很可能我们讲了用一些经文来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是所引用的经节经文脉络呢毫无连贯，毫无关联。刚才我说了，比方专题式的讲到，我们讲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福音、重生、救赎、信心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专题，但是呢，我们不太容易掌握住整段经文原本的意思。好，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透过这样的讲解，你能够明白这个专题式的这个讲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呢，稍稍好一点，叫经文式或者说经题式的讲道。经文式的讲道跟专题的讲道呢有一些些的不同啊，因为经文的讲道是根据少数几节经文或者说一节经文来定一个讲章的大纲，讲章的大纲，大纲呢是根据这个经文，大纲是根据经文，比较让人感觉像是查经。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讲道写大纲的时候呢，我们经文式的讲道大纲和查经的大纲呢，我们不太容易做一个区分了。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大纲似乎有点像是在查经，可是呢又是在讲道啊，又不是查经。所以呢，根据经文来定讲章的大纲呢，大纲是根据经文没有错，但是真的会比较容易让人感觉是在查经。当然它的架构和经文呢是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不受经文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只是用经文中间的一个观念来建构我们的大纲啊。如果我们发挥呢其他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在解释或者说使用这段经文啊，发挥它的附属点，但是呢不是所有的经文都是可以产生合适的大纲。那我们还要强调，经文式的讲道呢，如果我们忽略了上下文呢，也容易误解圣经原本作者的意义。那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听这一堂课呢，林程一直强调要回到圣经原来作者的意义，那而不是按照经文的本意来解释。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容易加入圣经以外的东西，因为呢不需要太多的注释分析，我们容易忽略经文的一个整体的脉络。比方说我们常常喜欢用经文式的讲道，用弥迦书六章八节啊，我们的题目叫何为善，我们的大纲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听起来好像这四点呢就是我们的大纲，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是用这节经文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讲行公义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在解释弥迦书里面六章八节那个公义的意思是什么，也并没有解释在整个上文下理的那个怜悯、谦卑、与神同行的意义是什么。很可能我们就再用其他的经文呢来证明公义、怜悯、谦卑、与神同行的观念。所以虽然是一个经文式的讲道，我们的大纲呢似乎看起来也是根据这节经文来定出来的，但是基本上呢这个比较像是查经的大纲，查经的大纲。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吗？所以这个经文式的这个讲道呢啊，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地方，有一些的缺失呢是我们值得去考量的。特别是在经文式的大纲呢，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经文整体的脉络，因为我们的大纲只是把经文中间的一些词当成了我们的大纲，那么这样呢其实就变成像查经一样，并不是真正的在讲道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听一下诗歌，我们待会儿再继续来谈这方面的课题。盼望借着这首诗歌，常常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爱慕主的话，渴慕主的话语。好，刚才我们稍稍介绍了这个讲道的形式啊，专题式或者说主题式的讲道，或者经文式的讲道。弟兄姐妹，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讲道呢，都是习惯用这两种的方式。那么这堂课呢，其实我有一个最深的一个盼望，一个目的啊，就是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解经式的讲道。解经式的讲道，我记得前面呢，我们也提过呢，解经式的讲道呢，它是有这个很重要的，解经就是解释。那么解经式的讲道呢，其实是非常强的一个应用性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具体实质内容的清晰的解释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的教导上，我们会觉得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没有关联。所以解经的讲道的性质是什么呢？就是要解释一段经文，而且引导会众呢，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实际的去应用这段经文。当然要达到这个性方法呢，可能不止一种啊。那么我们会一些小小的建议，比方说我们在解经信息的时候呢，只要处理圣经中一小段的经文，基本经文。所以解经式的经文你不用太多，不要太长，但是也不要太短，因为太短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掌握它的上文下理，是不是？还有呢，解经呢，我们也提过，解经式的信息呢是具备释经上的一个忠实性，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很忠于圣经的这个原来的意思，这个待会儿我会再多解释哈。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解释是根据圣经的脉络上文下理来做解释。还有呢，解经式的信息呢，也是会让我们的信息啊更具有凝聚力，这个过去我记得我提过哈，有凝聚力，有凝聚力，也就是说我们呢能够由一些字义啦，动词的时态啦，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中间原来的意思。好，那么这些呢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串成一个整体。好，那么留意整个它的中间的一个信息凝聚起来，因为如果信息不凝聚起来呢，就会因为缺乏整合性而失去这个价值了。那么解经的信息一定也有行动方向应用的，如果没有应用啊，我们再强调，如果没有应用，那么它就只是解经，而不是解经式的讲道，只是资料而不是信息。弟兄姐妹，所以你记得吗？解经的目的是什么？一定是为了讲道。所以解经式的讲道啊，就是以解释整段经文为主的一个讲道法。它的结构纲要呢，是根据经文的段落分析而获得的。那么也就是说，释经式的讲道啊，弟兄姐妹，我们稍稍的头脑过滤一下哈。释经式的讲道是以一段经文的本身来决定讲章的主题、内容、目的还有形式。 我再说一次啊，解经式的讲道呢，是以一段经文的本身来决定讲章的主题、内容、目的和形式。也就是说，你的主题不是先定的，这个主题是这一段经文中间经过我们解经研经以后所定出来的一个主题。那比方我们记得前几堂课我们曾经用诗篇一百篇呢、做过一个例子。那么诗篇一百篇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敬拜。诗人在那里呼召神的儿女来敬拜，那么这个是一个中心思想，敬拜。所以敬拜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不是我们先想啊，这一篇诗篇就是敬拜啦，所以我们要普天下要来敬拜啦，所以大家都要来圣洁装饰敬拜啊。那这个主题的本身呢，是由经文来决定，讲章的目的形式也是由这段经文来决定的。所以纵使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经文或者说比喻例证呢，其实这些都是为了强化我们所选用这一段经文所要表达的真理。所以呢，解经式的讲道是什么？就是清楚而且正确的解释某一段经文，正确的解释某一段经文。那么解经式的讲道呢，它有几方面的特点啊。第一呢，它的内容是来自经文的本身，这个我们已经强调过好多次。我们在讲道的过程中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留意啊，这个经文呢、是一定来自经文的本身，经文的本身。所以解经式讲道呢，是整段经文为主，但是呢，它不是逐节的解释圣经哦，或者说是呆板的按照经文的次序来逐句讲解，也不是呢只是有单单的在处理这些文法的细节而缺乏主题重点。所谓解经式的讲道是什么？它的结构纲要，刚才我说了，是根据经文段落的分析而产生的。换句话说，讲员所传的信息也好，讲员所要表达的观点也好，都必须是跟随着经文本身的中心思想来走的。所以呢，它有几方面的特点，刚才我说了，它的内容是来自经文本身，还有呢，它更容易是忠于经文的原意，忠于经文的原意。好，那么释经讲道呢，就是要忠实的来解释圣经的经文了。那么尊重经文的原意是什么呢？是指到我们要尊重经文，这段经文它真正原来的目的是什么，它原来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它真实的应用是什么，我们能够忠实的传达出经文的中心信息。那么这个就是释经讲道和其他的讲道最大的差异，也是释经讲道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所以释经讲道或者说解经讲道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来诠释，释经解经讲道的方式，这种讲道法呢，是可以避免一种危机啊，就是不看经文的上下文还有断章取义这个错误。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我们在研经的时候常常容易犯这个毛病，是不是？不看上下文，还有呢，断章取义，用了一句话就觉得，哎呀，这句话真是受用，这句话真是有帮助，这句话就是对我说的，但是很可能在整段的意义来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了。所以释经讲道法可以避免不看上下文而断章取义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还有呢，释经讲道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分层的，有次序，有步骤，一步一步，好像抽丝剥茧的一样来解释经文的意义。所以释经式的讲章呢，是用某一段的经文呢、用某一段的经文或者说事件来分层解释它的意义，而进一步使人从圣经的本身中间看见一些亮光。所以释经讲道呢，我们说可以说是最具有权威的一个讲道方式。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讲道要带有神的权柄，神话语的权柄，是不是？这个权柄不是由我们来的， 这个权柄乃是由于神话语的本身，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这节经文呢，的确是很恰当的来形容这个释经讲道。神的话是需要被解开的，被打开的，使愚人有智慧。因此这种讲道呢，我们要介绍给弟兄姐妹，是因为它真的是符合讲道，符合圣经的原意。纯正的释经讲道，弟兄姐妹，真的能够让讲道的人还有听到的人，其实我们都一同在圣灵的里面得到造就，我们一同可以对圣经有深入的认识。而讲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把信徒，把弟兄姐妹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是不是？我们讲道的目的就是要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话语上来认识真理。那么讲道的要素啊等等啊，我想我们会陆陆续续再多提。那么讲道的基本要素，解经讲道的基本要素，我们稍稍再做一个最后的归纳。它的信息是忠于经文原来的意思，它的信息是忠于经文原来的意思，还有它的信息呢，是经过详细的解释过，解释过经文以后所找出来的原则还有教训。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这一段时间呢，这一堂课我需要讲的慢一点啊，让弟兄姐妹明白，解经讲到有几个基本要素，它的信息一定是要忠于经文原来的意思，还有它的信息是经过详细的解释过的一个经文以后呢，所找出来的原则和教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释经讲道分成解释经文呢，这些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它具有一个很清楚的中心主题。很多人说这是一个中心思想，对了，每一段经文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我再说，和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专题式的讲道不一样哦。这个中心思想不是讲员先想好的，这个中心思想乃是经过我们研经以后，在经文本身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中心思想。而且呢，这个中心思想会一步一步的帮助会众，把会众的思想带回到圣经原本的意思上面，圣经作者原本的意思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中心思想是来自经文的本身，来自经文的本身。所以我们进一步呢，可以要求应用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再说啊，如果没有应用呢，只是充其量只是研经，不是讲道。所以盼望弟兄姐妹透过这个课程啊，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这些讲道的方式。今天我们介绍三种：专题式的讲道、经文式的讲道、解经式的讲道。哪一种方法是最贴切经文的意思呢？哪一种方法是最能够造就弟兄姐妹在属灵生命、在神话语上的认识呢？我们可以说，毫无疑问的是解经式或者释经式的讲道。那么也盼望弟兄姐妹透过这个课程，我们学了解经研经的这些原则方法以后，我们真的能够进一步的来帮助自己，造就自己，也帮助弟兄姐妹。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课程呢到这儿告一个段落，明天是最后一堂课，欢迎你继续收听。